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半仙神乐的艺术总监陈佩吾。我认为音乐就是生活，而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
大家好，我是小提琴家半仙神乐团长孟祥宇。我觉得音乐就是生活，是时间，是历史，是思想，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陈佩吾，佩吾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半仙神乐的总监陈佩吾。
另外一位是孟祥宇，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半仙室内乐的团长孟祥宇。
好，听到他们介绍半仙室内乐，这也是汉阳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透过两位来宾好好的让听众朋友认识这一个来自于彰化的一个民间乐团。好，刚刚在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呢，我们也听到了他们分别跟听众朋友分享在他们来说音乐代表的意义啊。那这个佩吾，你刚刚提到了生活，还有存在于每个角落里，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本人从小就接触音乐，开始学小提琴，那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会去意识到，其实在学琴之前不会放太多心在这些关注生活周边这些各种声音啊，甚至是音乐，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开始学琴之后，等于说它刺激了我的听觉还有我的五官，所以我会对生活中的东西开始去留意。那我就发现到其实生活中有太多东西我们都是因为真正就是像白驹过隙一样，我们就会忽略它，我们就不会给它放太多的意义。但是静下来的时候，其实生活中说真的这可能比较抽象，哪怕是一台车的鸣笛声，它也是一种音乐，甚至在现代它是会被当来用作我们谱写新的音乐的一个元素。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还有我们可以听到音乐的地方，这个就可以结合到半仙神乐一直在持续性推广这些音乐即在地，然后放眼国际的这种概念。因为音乐它是这么触手可得的东西，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它，所以我们用一个最简单也最通俗最接地气的方法把音乐带到各个场域，包括主持人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提到的我们的宫庙音乐会，这是其中一环我们等一下会聊到的。但我认为音乐就是一个如此触手可得，可是你一不注意你就错过了它，但是东西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能够洗涤人心，然后让人家静下来享受生活，享受它的美。
好，谢谢佩吾的分享哦。刚刚提到宫庙音乐会，没错，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聊聊这个非常非常特别非常具有创意的音乐会。那我们提到了半仙哦，听众朋友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半仙其实就是彰化的旧地名。好，那今天的两位来宾都是来自于彰化。佩吾记得小时候住在什么地方，然后那样的一个生活环境的氛围跟风景还记得吗？
记得，我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其实我都没有搬过家，我就是在彰化市八卦山下长大的。那小时候 在彰化市也很幸运，这跟我学琴之路有很大的关系。我为什么开始学琴呢？首先当然非常有兴趣，再来就是彰化县政府这片这个当时的推广这个全县的音乐教育的普及，所以有了彰化县弦乐教育联盟，然后还有最后那种4000多人的千人提琴破世界纪录的合奏，这些都是因为彰化特有的东西让我能够拿起小提琴，然后才有点造就今天的我的这种感觉。对，
嗯哼，好，陈佩吾是半县室内乐的艺术总监，也是一位小提琴家。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请教孟祥宇哦，祥宇是半县室内乐的团长，也是一位小提琴家。你刚刚在分享音乐是什么时候，也提到了生活，那另外你还提到了时间、历史、思想、文明的瑰宝，也来谈一谈延伸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觉得最近还蛮有感触的，因为我身体有疾病的关系，我最近蛮常需要去照 MRI， 去照核磁共振。照核磁共振的时候，那个大磁铁转速很快嘛，可能什么1秒钟几千 RPM， 很大声的，很大声，跟坐飞机那引擎一样大声。然后你要一照，可能就40分钟到1个小时。啊，没办法听音乐。国外的医院好像会放音乐，可是台湾就没有办法听音乐，在那里面也睡不着，很紧张。哎，然后这40分钟这样子一个很吵杂，然后眼睛闭起来的一个时间，还是会有点怕嘛。我可能有点幽闭恐惧，可是也还好，因为这是未知的一个东西。我这40分钟的这个扫描，我就会脑里面想一个乐曲，然后刚好那个扫描是扫描我的脑部。然后觉得有点那种磁力的感觉，一个很混乱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会想一个差不多可能40分钟的最喜欢的曲子来度过这40分钟。那这曲子是在我脑中里面播出的，像我上一次想的应该是贝多芬的Opus 131，就是第14号弦乐四重奏，贝多芬晚期很重要的一首曲子，刚好就40分钟，因为我会背，因为拉过很多次，也很爱这首曲子。这40分钟，这个在这个隧道里面扫描，就把它在脑里面演奏一遍。所以音乐是什么？音乐其实我们不用听到，我也可以在我的脑里面把它演奏出来，或者是我甚至可能在心里面在头脑在想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可能也记错了，也不是完全是对的。可是它还是存在啊，它还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我说音乐是时间，是历史，是思想。耳朵只是一个受器而已，耳朵只是一个感官的器官。耳朵如果坏掉的话，贝多芬晚期的时候他听不到，可是他还是很多想法跟思想在头脑里面爆炸，然后写出来，传达到纸的媒介上，然后这个媒介再让乐手演奏出来。所以音乐是思想，是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是文明的瑰宝，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的话会多恐怖，是会变成一个可能会有很多战争吧 ，I don't know。所以真的，音乐是人类的文明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对，
好，谢谢祥宇。那两位呢，都是半县室内乐的创办人。你们是小时候就认识，还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们有这样共同的理念，想要创团？
我们两个小时候就是年纪也比较接近嘛，都会大概听到对方的名字，这样彰化在地也比较小一点。
虽然我臭名远播嘛，
就是听说过一个很常拿比赛第一名的梦想、
哦、
对不对？很多家长都很怕这位人物，因为他只要这梦想有出现，那他们家小孩就是排第二名之后。是的，这是真的，这个我都听过太多次了。那我比较小，但是我们在2017年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青年音乐营的时候，我们就认识。那他那时候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屁孩，我还去偷敲他房间的门，然后他很生气，他到后来才知道是我。但是这样认识的，然后后来大概都有记忆。后来呢，就是辗转我到了美国去念书，刚好是他当时读的那间，他已经。那个时候他大四，
哦，你是同校，
对，然后我去新生的身份入学，我们在同一间学校，刚好是彰化人，然后以前又对对方有记忆，然后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嘛，背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慢慢的会聊到说音乐的部分，然后聊到最开始其实是聊要不要搞个音乐会，玩票性质的，所以也就有了2022年的意犹未尽。 音乐会的诞生，那个东西是一切的起始，它也是一个催化剂，让我们在看到那么好的反响，然后大家一群朋友玩音乐好开心，然后我们也喜欢办音乐会，这种得到这个成就感，这么这个一个很朴实的一个热爱音乐的感觉，在让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立案成为一个正式的音乐团体，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两个的连结，对啊，
是半线室内乐，相信真正有力量的艺术，能从专业舞台回到地方，重新打开人与土地、记忆与声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从你们自己写下来这段文字切入，来分享一下创团的目的跟你们想要实现的理想？
2023年是正式立案之后的第一年，然后那一年刚好一个我们的外国的大提琴家朋友，他叫 George， 我们都叫乔治，然后他要来台湾玩，然后本来说大家去环岛，然后结果搞一搞，他说环岛都环了，那就不如就把乐器带着，就是可能定点，每个定点每个县市找个地方演奏一下乐器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问有没有兴趣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场地的，不管是博物馆啊，或是那种工厂博物馆那种，然后佩武那边也帮我问有没有宫庙可以让我们在那边演出。结果我们到最后就在宜兰跟花莲跟台东各三个点，博物馆跟宫庙做演出，带着大提琴家朋友这样环岛，然后本来是环岛顺便演出啦，但是到最后变成演出顺便环岛了，因为就连续三天宜花东这样，其实超累。这是一个最刚开始的契机。我们觉得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到处去演出并没有什么压力啊，我们只需要把音乐，也不是很难的音乐，我们准备好，然后我们把它合起来，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公开的空间为乡亲演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毫无压力而且我们又很享受的事情，那何乐而不为？所以会把东西带回地方是这样，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轻易可以办到的。那我更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在生命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没有听过的人可能第一次无意识的接触到我们的音乐，然后变成他喜欢上音乐，有点像传教士啊，有点像 missionary， 就是只是我们传的福音是五线谱上面的作品这样子。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就可以讲到为什么我们要在在地的场域，就是除了音乐厅以外的场域，很大程度的做这些东西。因为还蛮多可能比较大的乐团，他们会开一个特别的专案，就是可能下乡去演出这样。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专案，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 project， 我们每一年都要花很多时间在所谓的下乡，我不太喜欢下乡这个词，这个太贴标签了。我们要在大家不需要主动就可以前往的地方。这个主动跟被动的关系很有趣，因为前往音乐厅听音乐会是一个主动的行为，是你要花时间研究，你要花时间买票，你要买节目册，你要上网看一下你今天这个节目会演什么，这个演出者你有没有兴趣，演出的团队是谁，这超主动的。如果一个对音乐本身没有接触过的人，他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选择今天与其说观众主动来音乐厅，不如我们主动走到你家去，当然不可能直接敲门进去你家，所以我们就选择我们主动走到传统场域，宫庙、寺庙、古迹、博物馆、小学。所以这跟下乡的概念其实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下乡比较像是到资源比较少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不管你资源少或是多，我们把音乐带到你身边。所以这原本是观众要主动，变成乐手主动，那就换而言之，观众的角色变成了被动。欸，他今天可能只是来某一所宫庙参拜，或是他今天可能只是来逛个博物馆，他今天没有什么安排，经过路过，欸，怎么突然有一个很专业的团体在演奏西洋的古典音乐，或是台湾民谣，或是任何的曲目。他被动的接触到这个东西之后，搞不好100个人经过的人里面有2个驻足留下来听，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就了。
是
是啊是啊是啊。
嗯, 嗯, 嗯，谢谢团长。好，刚刚佩伍提到了2023年是半县室内乐成立的那一年，但是在前一年2022有一场非常关键起点的音乐会，我们现在有没有机会从那场音乐会里面挑一首乐曲让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呢？
可以，那现在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是维瓦蒂写给四把小提琴的协奏曲，是他算是生涯中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
嗯，好，我们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节目的两位来宾，我们待会见。